明白吗？然后过了一个月怎么样呢？拉班就对他说，拉班就对他说，你虽然是我的骨肉，那前一个月说你是我的骨肉，现在虽然你是骨肉，那是表示下面还有下文的。那怎么说呢？他说，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为什么，你要什么为国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个诡诈的雅各就碰到了诡诈的舅舅，这是中国人所说弯刀就碰到葫芦头。那我到大陆去我才知道葫芦头是长什么样子，那从前光是这么讲的，但真的有人到北方去，真的有像葫芦头一样，那你弯刀碰到葫芦头，这个就是雅各怎么碰到拉班。所以只要一个月，你看见吗？天气就变了。只要一个月，才一个月，根本这一个月一定是非常的热络。你看，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那到十五节一个月以后呢，你虽然是我的骨肉，那么好了，那么你要什么国家？那么圣经说很有意思的，这个时候呢，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眼睛没有神，拉结呢却生得美貌俊秀。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呢，雅各拣选拉结，所以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意为你小儿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我们要记得雅各碰到舅舅当然要抓着嘛，明白吗？他如果今天好不容易来到巴旦以来，他一定要抓住许多的祝福嘛。但是没有想到呢，他自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的，他本来就是光滑的，所以事情根本抓不住他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想从这个铁公鸡要抓拔出一根毛来，那是很难很难的。所以只有一件事可以叫他屈服的。那么呢，我们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意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他给你，甚至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一样。你看见这个人慢慢改变了，本来铁公鸡一毛不拔的，现在为着爱，他能看这7年好像几天一样。好了，终于几天过去了，终于7年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应该，所以他就告诉拉班说，那日子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然后呢，拉班呢就摆设宴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你看嘛，稀奇吗？现在呢是大张旗鼓啊，明明说现在我要娶我要这个这个什么就是明明说现在我的女儿要嫁出去了。所以就请了很多的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普通，不是暗中的交易，不是秘密的交易，这个根本是可以说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所以呢，就摆设的宴席，请齐了到地方的众人。但到了晚上呢，下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你记不记得他的妈妈骗他的父亲，就是雅各骗的父亲，骗他的父亲是怎么骗的呢？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现在他妈妈的哥哥，不要忘记了，哥哥和妹妹，你可以现在能知道，你如果认识妈妈，你就应该认识妈妈的哥哥。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声音是以利亚的声音，但是手却是拉结的手，所以他上当了。那弟兄姊妹，等到这件事情成了以后，就上当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结果原来他的舅舅说，好，我另外也给你，但是你再服侍我7年。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知道这个舅舅心里怎么想，但是你可以想到说，一个打击，年轻人的打击，没有一个打击比婚姻的打击更大。尤其爱是不能随便得罪的，爱神圣到一个地步，在这个世界里面只有雅各跟拉结。但你会想到他的舅舅， 居然能够把利亚也放在中间。所以弟兄姊妹，本来是个很单纯的婚姻，现在变成很复杂的家庭。而那个基础你看见吗？就是尔虞我诈，不是彼此诚实的。所以看得很清楚，如果利亚诚实的话，这个故事演不出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当你看见利亚，你就看见利亚的爸爸，你就想起他爸爸的妹妹就是利伯加，也想到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他每次在这家庭生活一看到利亚，他就想到他自己，利亚就是他的一面镜子，非常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圣经的话没有说恶人没有平安，你看这个家庭是没有平安的家庭。然后你看见最后呢，这个因为拉结不生，然后利亚又生，所以最后呢，你看见吗？他们就，然后他们就把妾就给了他们的先生，所以结果雅各一共是四个妻子，然后最后呢是十一个儿女。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去看这个家庭，你看看那个二十年之内所发生的故事，你就晓得说这个家不是个平安的家庭。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一点都不平安。所以弟兄姊妹，神就是借助这样的家庭，让雅各看见他，认识他自己，看见他舅舅就看见他自己，看见利亚就看见他自己。但弟兄姊妹，很少有一个伤痕留在一个年轻人身上那么深的，就是他的婚姻。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从一个角度来讲，你看今天这么复杂的婚姻是谁造成的？是他的舅舅造成的。但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得到，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现在雅各真的受了管教。那个诡诈的雅各，现在他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所以十四年完了以后，最后生的就是约瑟。生完约瑟，他说我要回去。所以那个时候告诉舅舅说我们要走了，但是舅舅再三求他说，是你再服侍六年，为了牛和羊的缘故，到时候你会有很多牛和羊。那么弟兄姊妹，为着四个妻子，十一个儿子，然后呢还有就是牛群羊群无数，一共他花了二十年。这二十年他自己做见证说，他的白日受尽干热，晚上尝尽风霜。他的舅舅十次改了他的工匠。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他几乎从来没有合眼过。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为着他的妻子一共做奴隶做了十四年，现在为着牛和羊他又做了六年。如果不是神保守他，那他真是完全被欺负，你看见吗？到时候最后你看见是一无所有，最后能够有牛群羊群，因为神到底保守他，叫他免得再遭受他父再遭受他舅舅的剥削。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他终于就走了，明白？他走的时候根本没有告诉他，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关系跟他女儿的关系也不好。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样的一个家庭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当然不平安，当然你在这种情形下怎么会好，当然是不会好的。但是不要忘记，经过了二十年，那现在呢，然后他跑了，跑当然没有告诉拉班，后来拉班在基列把他追上了，那个时候呢，然后拉班就责备他，那然后呢他们就立了第二根的柱子，这根柱子是证据说他们彼此互不侵犯。那当然想想看，这个的确是很笑话的，不是吗？啊，本来呢应该是彼此不相干的，但是现在呢弯刀碰到葫芦头，雅各碰到拉班，所以尔诈我愚。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有没有了呢？当然需要有一个见证，需要有一个新的了结才对。所以呢他们就立了个石碑，就立了第二根的柱子，你不要过去我也不要过来。所以后来拉班就回去了，从此以后呢，那么他就算是比较就算是平安了。 所以等到这是他立了一个第二本著作。然后呢，在路上，我想大家都知道遇见你嫂的故事，那么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那么然后呢，就是在比努伊勒，他遇见这个与神摔跤，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与人与神较量都得了胜。这就是雅各，雅各抓就这样子，没有人是他的对手的，爸爸不是他对手，连拉班也不是他的对手。最后他的的确确带着牛群羊群无数，还是四个妻子走了。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哥哥要来找他，不是他哥哥一面带着四百人一面要来了，他忽然就爬起来了。所以呢，他要保护他自己，想尽各种办法。然后呢，分成好几批，那第一批过去有多少礼物，第二批过去有多少礼物，然后他分得很清楚。那么然后前面一队是所有婢女的队，妾的队，然后是利亚，最后呢才是拉结的队。然后最后呢，他自己还留在河的这一边，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还隔一道河。所以他实在算打算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神就在他的大腿窝上抹了一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经过这个比努伊勒的时候，太阳就出来，雅各呢大腿就瘸了。那么终于呢，现在回到迦南。那么不要忘记，很稀奇啊，他到底他应该是在祖父底，因为你知道他祖父死的时候他才15岁嘛，所以他有15年在他祖父的影响底下。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英就听见祖父讲的伯特利的故事，所以他在伯特利做了个梦。那么后来他回来的时候，你看第一站，当初他的祖父第一站世界，他也世界，稀奇不稀？第二站是伯特利啊，也是伯特利。后来呢，你看见那个这个希伯伦也是希伯伦，还有呢这个别十八也是别十八。所以你就知道说，在那个最后的15年，你看见亚伯兰到底给他很深的影响。他虽然不大懂，但是潜移默化的结果，你看见吗？他走的路，他走的脚中，心里能看见他祖父的痕迹。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事，这里非常重要。所以你当你看见你儿女的时候，也许你自己不知道，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影响你的孙子。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今天怎么活在这边，怎么讲话，下面都听。我们在那讲话是轻浮的，讲话是随便的，你看见吗？看着孙子耳眼里面，看着外孙眼里面清楚得很。所以让我们记得，亚伯拉罕他不知不觉地给了他很深的影响。所以等到他在世界蒙羞，不是吗？他的女儿受了羞辱，那么他的两个儿子又报了仇，所以替他留有臭名。没有多久以后，神就向他显现，就告诉他说，你现在你带着家里，你要到什么到这个什么地方去，到伯特利去，而且住在那里。这很有意思。当他刚刚离家那个时候，做梦那个时候，他只是经过而已，神的家只经过。但是最大的实验是什么？神的家你住得住还是住？许多人神的家住不住，住不惯，他永远是客人。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不管今天我们在神手里多有用，在神的家里面永远是弟兄。如果我们弟兄不会做的话，别的根本就谈不到。所以要记得，如果真的神的家你人住不下的话，那就证明说我们的肉体没有被对付，那就证明说雅各还是雅各。但是感谢主，现在雅各经过了20年的雕刻，现在呢又经过了事件的事情，你知道女儿的事情像割他的肉一样，这也是临到他。那起头的时候谁是管教的时候，但女儿的事不是管教的，这是击打的时候。所以你看见说，许多时候神责打我们，因为我们错了，许多人击打我们没有错， 是叫我们更属灵。就像约伯所说的，当我被击打以后，我会像金金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主的手里，如果今天主要改变我们的话，你看见神不会放手的。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说现在好了，你可以住在伯特利。因为雅各学了这么多功课以后，现在神的家才真的变得实际。现在你讲教会是对了，你过去讲讲口号就是有一点知识就是了，但你一个人有没有在家里住过，大家都看见，大家都有眼睛看得见，明白吗？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神的天的门，肉体是坐不住的。如果肉体经过对付以后，现在弟兄姊妹，神的家就变得可爱了。看每位弟兄姊妹都是可爱，都是你服侍的对象，都是你爱的对象，都是你供应的对象。你不需要等着来邀请，你不需要等着做这个做那个，你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你就服侍弟兄姊妹。这就是证明说我们在主的身上经过雕刻。所以等到回到伯特利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他不只是立了第三根柱，而这第三根柱子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不光是浇了油，而且奠了酒。感谢主，你看见吗？十字架代表酒帐，科西玛尼代表油帐。所以我们的主经过科西玛尼，经过十字架，最后就油跟酒能够裹我们的伤。所以现在雅各慢慢开始可以去帮助别人，别人受伤了他能去安慰别人。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看见在这个柱子上不光浇了油，而且也点了酒。所以这是他第三根柱子。然后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就是在往掉到西伯伦的路途中，你知道到了西伯伦一定要经过伯利恒，一定要进以法他附近。结果没有想到他的妻子呢，没有想到他的妻子呢，没有想到他的妻子呢，没有想到呢，他的妻子就是拉结，那么就在这个以法他的路旁，就难产，就生了便雅悯。所以便雅悯是十二个儿子里面唯一生在迦南的，所以保罗才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在这么多支派里面，其他都可以算是亚兰人。哎，真正道道地的希伯来中的希伯来，而且是迦南，生在迦南的是什么？是便雅悯。但是呢，便雅悯是爸爸给的名字，他的妈妈说要给他起名叫便厄尼，便厄尼就是忧愁之子，因为的确这个孩子叫的忧愁，而且呢，他难产死了。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在他坟上立了一桶杯。这个一桶杯在原文就是柱子，这是第四根柱子。弟兄姊妹，这根柱子代表神在他上雕刻，但在四根柱子里面最后的一根应该留给他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那根柱子等到拉结死在路旁只是开始而已，那根柱子的影响一直影响到最后。所以那根柱子代表什么？弟兄姊妹，那根柱子乃是代表神剥夺的手，因为他最爱的是拉结，结果拉结死在路旁。拉结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悯。结果没有想到约瑟17岁的时候就被野兽撕碎了，被他哥哥卖了，哥哥们卖了。所以在父亲的心里面，他十岁了已经没有了。那么等到后来有一天告诉他什么，等到他的孩子们到埃及去买粮食的时候，那忽然间听说他们要把他的儿子，要一定要他们把他的小儿子带去， 那弟兄姊妹，这个父亲怎么样都不愿意。所以等到回来，应该很快就要回去，他们耽误了好久。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雅各还没有到尽头啊。所以到了后来，真的到了尽头，真的什么都吃都没有了，那时候雅各才开始松手啊。他说罢了罢了，如果失散所以就让他的儿子走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等到他看见便雅悯离开家，他可以记得从拉结在路旁难产，一直到那个时刻，你看见那根第四根柱子所代表的乃是神剥夺的手，明白吗？拉结没有了，他最少可以在约瑟跟便雅悯身上看见拉结的影子，也得了许多安慰。但是约瑟死水了，现在便雅悯的也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你就知道这些所有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没有一点都不偶然。为什么约瑟会想那些点子？是万事互相效力，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叫这个第四根柱子在他身上能够完全建立，完完全全建立。那是接着什么？接着当你失去所有的时候，你要得着一切。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这个手乃是剥夺的手，一面拉结走了，另一面约瑟也走了，然后呢便雅悯也走了。但是感谢主，神呢果然是在复活里面把约瑟还给他。所以等到他听说约瑟还在，圣经说他心里冰凉，他根本不相信。所以一直等到看见埃及来的法老的车辆，他才苏醒。他说罢了罢了，我一定要见他一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当然也看到他的小儿子，所以这样他才真的得着安慰。所以最后十七年他是看见他的儿子坐在宝座上，他还记得前头十七年他给他约瑟什么约瑟彩这个彩色的衣服，结果就那个彩色衣服变成雪衣的，这个他清楚。但是最后他临死以前十七年，他看见他的儿子坐在宝座上。所以整个的故事就是等到后来雅各真的从虫毛毛虫变成蝴蝶，他真的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你看见说背后很明显就是那个四根柱子。那四根柱子一面告诉我们他怎么做儿子，神怎么在他身上产生四根柱子。然后不要忘记了，你看在这婚姻事情上、情感事情上是特别受打击，你看见了没有？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夜长梦多，许许多的曲曲折折的故事都发生在家里面，很稀奇。但是这样子，他最爱的拉结结果死在路旁。那么然后呢，一件事情又一件事情发生，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雅各身上的四根柱子。神借着这样的雕刻，然后呢把他带到成熟的境地。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就是父母没有盼望，神能做。一个家庭所以像个家，不要忘记，一定像雅各这样的人一定要变成以色列才可以，雅各这样的虫一定要变成蝴蝶才可以。所以这个就代表雅各是怎么做儿子。后来他做成功了，因为果然被造成四根柱子，但另一面他也成熟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他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和拉结的那个感情的确是很深很，从第一天开始好像从来没有改变。等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还是想起这件事情来。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情感来说，他只有一个人，没有利亚。利亚是别人把他放在中间的，但是你看见这样一个雅各，神就在情感这件事情上叫他学了很深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学功课不像在家庭学的那么深的， 有的是神用情感，有的用各种各样的功课，慢慢慢慢的，你看雅各就成熟了。所以雅各的成熟是完全在家里面成熟的，你知道，要米要熟的话，里面要有水，外面一定要有火。所以雅各也这样，雅各经过水，经过火，然后神就把他带到了丰富之地。所以到了后来，雅各所以能变成以色列，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神赐给他的，这个家庭带给他许多的痛苦，这个家庭也带给他许多的快乐。所以感谢主，就因着这个缘故，他的几个孩子慢慢慢慢的就长大了。所以要记得，这个就是给我们看他怎么做儿子，怎么做丈夫。那做父亲呢是这样，我相信呢，他前一半是失败的，就是在巴旦亚兰那段是失败的，但是经过了20年许多多次的雕刻以后，后来的雅各就不一样，后来的雅各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相信说，后来的雅各，当然我在说这个，他回到巴旦亚兰，回到这个希伯伦的时候，那个这个伯特利，这个谁呀、啊？约瑟才6岁吧，所以他如果影响的话，那是影响其他的儿子比较多。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我们那是早期的雅各，所以早期的父亲影响了儿子什么样的儿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瑟呢，常常就告诉他哥哥们的恶行，那很清楚的，因为这11个儿子除了约瑟之外，10个儿子。可以说呢，都是约雅各的翻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家庭做家长的如何，你看孩子们一定是如何，因为你天到晚学都学会了嘛，所以你一定会讲得很好啊。他如果你要选择对象的话，那么尤其你要找另外一半，那么你要娶一个姊妹的话，你就要到他家里面看他的母亲，你看他母亲怎么对待他的父亲，将来他是怎么对待你。如果他一天到晚吼他的父亲，他将来你的太太一天到晚不吼你，这个一点都不错的。如果他是安静的，将来他也是安静的。所以这里实在为什么呢，你一定讲了一句话，他是学20年都学会了。你看看，本来不会吼的现在都会吼了，本来不会讲轻薄的话，现在轻薄话也会讲了。弟兄姊妹，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子。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后来约瑟去报告说他哥哥们的恶行的时候，你觉得稀奇吗？当然不稀奇。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么样一个父亲怎么会跑出一个儿子叫做约瑟？我想12个儿子里面，最叫雅各的安稳当然是约瑟嘛。